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啊、能够再回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看到许多新面孔、啊、非常的感恩、啊、这个虽然夏牧师不在，我也感谢他在每年的十月还请我从西雅图回到这里、啊、来讲这个拆船的信息，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接纳啊、飞机一飞到巴登陆局上空，我心里就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哎、住了至少33年了，然后有30年是在这个教会聚会过，30年当中15年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神给我机会传讲这个信息、哦、所以来到这里，一切都很有亲切感。当然，最亲切的是。这些弟兄姐妹啊，能够过去的时光跟你们一起陪他侍奉，啊，非常感恩。刚才郑斌弟兄带我一路上从家里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中间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今天的诗歌如果能够唱这个《希内利》，我在这里这首诗歌就很好，应该已经选好了，已经可能不能变了吧。不然的话就是回应诗歌看看能不能唱哦。没想到哎呀，神预备这首诗歌，是神借着这首诗歌带领我去中国宣教。至少啊，在2014年至少借着这首诗歌4次，在短短的2个月以内4次唱到这首诗歌，我不得不啊，我就知道说这是神呼召我要去、啊、我原来去做工程师，后来全职侍奉2000年，也是因为另外一首诗歌神感动我。当然神也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持续的感动、啊、借着环境的印证带领我、啊、不过感谢神，过去跟弟兄姐妹一起陪他侍奉啊，这是我觉得一生最有价值的事，啊，也是非常喜乐的事。虽然现在在国外啊，在中国侍奉环境不一样，但是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啊，想想看，中国13、4亿的同胞，骨肉之亲，每天有多少世上的灵魂？我参加过几次的追思礼拜。那里的人全部都是火葬的、哦、啊，都是排长龙，每天的行程都满满的。我在的城市还是2线城而已，已经都排长龙，每天多少人火化。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看到人世上的灵魂，甚至这灵魂来一个一个的过去，他们不晓得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传福音都有这个知识，但是就是热心不起来？因为你没有见到异象，你没有看到灵魂失丧。如果你的属灵的眼睛看到每天这么多华人同胞，我们的骨肉至亲走向灭亡，刚才唱的诗歌很多，他说有3首讲到灵魂的事，我也很阿门。传福音，我注意看他英文翻译是 rescue the perishing， 拯救那些要消失的、世上的、要死亡的人。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刚才诗歌都唱过，主要的内容他都唱了、哦、所以非常感恩，感谢郑奇兄，他就是声音比较低沉了一点，因为人老了嘛。没有了，头发都白了。我看那个杨子的那个你们几个去的照片，他头发最白的哈。当然还有人比你更白，但是体力不行了，所以要趁着年轻竭力多做主工。真的不是教训你们，是真的。你看秦杨子姐妹70岁，突然发现癌症的时候已经第4期末期了，医生也 MD Anderson 也。没有办法，医生也回天乏术了。医生只能够救人的生命，肉体的生命，灵魂他也没办法的。 医生自己也拯救不了自己，但是我们的大医生主耶稣能够医治我们的灵魂的罪，还有办法，只要你信靠他。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拆船的意象。刚才我们读了以赛亚书，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都是主的恩典，在这寒冬的主日，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歌颂赞美你，来仰望你，来亲近你，来听你的声音。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主啊，主你自己来爱你自己所爱的被成华人基督教会，主你来装备使用他们，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利器。主啊，你自己带领教会前面的路程。主啊，你自己是教会的主。主啊，你自己在这里掌权，你来赐福你的教会，让弟兄姐妹各家各人蒙主你自己的保守看顾带领供应，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今天的信息，也求圣灵你自己来引导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拆船的信息，我要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前半部是在讲以赛亚所见到的异象，后半部在讲以赛亚的使命，所以我把这一章取名叫做拆船的异象。前面刚才读的这个使徒二十六章十六到二十节，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保罗一生改变他生命的两个异象，最大的就是大马色的异象。因着这个异象，保罗悔改信主得救，同时神才裁派他，因为他问神一句话，问主耶稣复活的主一句话，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主就跟他讲这句话，二十六章十六到二十节，刚才我们读的话，大马色的异象改变了保罗一生，让保罗一生知道他侍奉的方向、道路，成为他一生的标杆跟动力。保罗成为新约里面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不是他学问大，在加马列手下学习，乃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顺服主呼召他差遣他的心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也要使用我们。不仅是保罗，历代的基督徒多少人回应主的呼召。今天我们这个保罗所以这么热心传福音，当然还有马其顿的异象，不仅天上有呼召，他也看到经历到这个马其顿异象的呼召，开了欧洲传福音的门。除此之外，保罗经历还有很多，哥林多教会是他第二个，除了以弗所教会，哥林多住了一年半，在那边牧养教会，以弗所三年。为什么他在哥林多那么久？因为神在哥林多给他有意象。所以保罗一生经历的太多意象让保罗的生命改变。意象是什么？意象有什么目的？意象就是神特别的启示，借着一些景象让人看见，让人听到神的声音。所以神是神跟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媒介。当然也有异梦，你如果看这个创世纪十六章二十节那边就讲到，神借着意象异梦要向人显明他的旨意。所以这个今天要从这个旧约以赛亚书来看这个异象的目的， 无非就是人知道神的心意以后，人如何来回应这个意象。光看到、光听到是一回事，人的回应，很多人说他有 看到意象，做过异梦，但是看了看、听了听，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就不行了。所以意象的目的，无非是神要通过，特别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来成就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最厉害的一本异象的书就是《启示录》，拔摩异象。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岛，主耶稣借着《启示录》让他看到神永远的计划。这本书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能够激励我们警醒预备主再来。新约还有一本书，路加，还有使徒，使徒行传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意象，不光是保罗，彼得也见了意象等等等。那旧约有几本书意象讲的特别多，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这三本书是里面讲了很多意象，这里面有个别的强调。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但以理书讲到神的国度，撒加利亚书讲到神的权柄等等。所以神通过意象让人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要借着以赛亚，以赛亚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我们分四个小主题。以赛亚看见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怎么能够看见呢？一个人的本性性情，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得见吗？很不容易看见，那是因为隐藏在生命里面。但是神要透过异象让以赛亚看到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今天世人最可悲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罪，还觉得还不错的，穿起西装革履，皮鞋擦得亮亮，外面看起来还像人嘛。但是其实啊，我们人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真的，里面多么污秽肮脏，只有自己知道。以赛亚这时候再一次看到，在神的大光之下、荣光之下，没有一样隐藏的，他也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向神认罪，让神来使用他。在这个过了以后，跟神认罪、跟神发生和好关系以后，神开始说话了。他听到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有几个步骤啊？圣经明明讲，《帖撒罗尼迦书》，神借着福音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第二，神呼召你做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等等。神也呼召你做不同的事工侍奉，不一定要全职，愿意摆上奉献的人。第三，神也呼召你我到近处、远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培训信徒。神的呼召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时间。除了听到神的呼召，看到人的需要，刚才我讲了，我们在座都是90%从中国大陆来的，其他少数10%从台湾、东南亚来的。中国现在根据人口普查， 十四亿跑不掉，保守的估计，很多人不敢登记的，没有登记，十四亿同胞。我2004年尤长老带我去中国第一次短宣，下了北京火车站，北京有好几个火车站，我都忘记了，三个还是几个。下了以后，我第一次经历到中国这一句话，什么叫人山人海？以前都不知道人山人海哦。我们联络要来接我们的人，找不到啊，到哪里电话联络？不晓得是人在哪里，太多人了。还有一次，我到郑州火车站，郑州是陇海铁路跟什么京广铁什么铁路的交叉，广场很多，很大。那是2013年啊，跟夏牧师夫妇还有司长老，我们四位去下了郑州火车站。哇，火车站的广场这么大，也是人。看到这些人几乎都是没有信耶稣的，他们将来往哪里去？神给我第一个感动，人太多了。记得2004年刘长老第一次带我上长城，在十一假期当中简直是水泄不通。什么叫水泄不通啊？自己的脚由不得你，他们都被挤的哦。以后我都不敢，十一都不敢出去。这次十一在中国，半步不离开教会，都在教会里面8天，包括中秋节一共休8天的假，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会。因为出去就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啊，真的是不得了，车子也开不动，所以。人的需要不光是肉体，买一个住宅，好好的住，有轿车，去超市买一些，要买什么就有什么。中国一二线城市已经到这个水平了，城市的工作人员都不用愁这些了，只要有车位，几乎每一家至少一部车。我住的地方至少每一家一部车，有的还有两部的。有的人想买，但是因为停车位没有停车位不敢买。基本上不是物质的需要，也不是精神的需要，去到处世界各地去旅游，这个旅游还是最后还是家里好，回到自己家中最好。旅游当然需要啊，放松心情，重新得力嘛。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最重要的人还是心灵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如果你灵魂的需要得到满足，那才是真正的满足。我在美国7、8年来了以后，到现在前几年都是在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满足。天天上班嘛，上班就是为了明天有更好的生活，儿女有更好的教育，住得更好，穿得更好，吃得更好。吃穿倒是不讲究，但是这些都有了又怎么样？我也经历过啊，不怎么样嘛。直到84年我在这个教会信了主，我才经历到救恩的宝贵。耶稣基督是至宝啊，以前所追求的我不敢说是粪土，但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比，那是不能比的。感谢主，不要讲太多了，等一下来不及。看见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我们知道，他是慈爱、公义、圣洁、信实、良善等等，大有恩典、大有怜悯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今天神要让以赛亚看见的，他是怎样的一位？圣经说他是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神要让以赛亚见到这个异象。乌西亚 在位52年，是做了很久，做王做52年，那真是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啊，跟所罗门王差不多啊。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敬畏神，做神要他做的事，但是等到国运国家强盛以后，圣经说他心高气傲。你看，人有了成就以后很容易骄傲的，这是人的人性的弱点，心高气傲，擅自进入圣殿献祭。这是利未人，这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做的事，但是他不听神的话，违背律法，所以神惩罚他长大麻风，后来就这样死了。就是在他死的那一年，神让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见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是掌权的主。刚才郑奇兄带领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能力，还有能力，有智慧，造了这么复杂的宇宙万物，造了我们这么精密的一个人，你晚上睡觉你都 不需要想到要不要呼吸，心脏要不要打血液循环，自动的消化系统各方面正常的运行。你看神都有智慧造这个人，医生都没有办法解释各样的器官的功能配搭。我最近得到第三个孙子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啊，再过一个礼拜以内大概有第四个孙女要出来了齁、哦、一下子就生了做爷爷奶奶了、啊、真的小孩子生出来真的非常奇妙，不单是外表上遗传父母，个性有的像爸爸，有的像妈妈，有的两个都像，哎呀，真的是神造人太厉害了。而且全世界70几亿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头部、面容、形状、脸型完全一模一样，没有，即使双胞胎、多胞胎都没有，谁能够做得这么厉害？唯独神啊，指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DNA 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神是这样厉害的一位神。神让以赛亚看见，神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大有能力的神，神也是掌权的主，不是乌西亚在掌权，虽然神许可执政掌权的是神所立的，有的是神所许可，有的是神所立，有的是神任凭的。乌西亚王还是人，还是有软弱的时候，不是他在做王，管理以色列，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他在做犹大王做了52年，死了，过去了。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人最多70岁，像陈央子姐妹，强壮可以到80岁，这是平均啊，当然有人活到100多岁了，没有人活到200岁了，现在的人都要过去了。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不仅创造宇宙万有，圣经说他也掌管，他也控制管理宇宙万有，管理我们人。刚才重复出现两次， 万军之耶和华。什么意思？万军之耶和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万军听他指挥，征战无所不胜，他是旌旗等等。第二个，万军之耶和华讲到他是坐宝座的王，发号施令，他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其实这边讲到，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来讲，侍奉的人生当如何来侍奉。如果你知道你所侍奉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全地都要听他的主，那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不管掌管过去，将来他也要掌管。他若不许可，一个麻雀也不会掉落下来。神掌控一切，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神有这么样的厉害。今天你我就是乌西亚王，我们喜欢自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我们没有心尊主为大，我们凡事凭己意而行，我们的老我救人不死，我们的主就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坐着为王。这是很多人的基督徒的经历，我们还是活在老我救人当中，我们的肉体还是很厉害。我们虽然说信了主，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同时也说做我的主，那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心里真的让耶稣做我的主吗？十分里面大概只有一两分让主做主吧，其他八九分都是自己在做主，自己在做王，自己想什么，想要做什么，计划做什么，都是我。所以乌西亚王不死，你我不死，很难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管理我们。说真的，让主管理我们自己比我们自己管自己还要主管理我们更好。真的，我们人的聪明智慧能力还是有限的，他是掌权的主。至圣的神撒拉伯这位个特别的 天使，除了基路伯以外，还有一个叫撒拉伯，刚才所读的撒拉伯彼此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启示录也有讲圣哉圣哉圣哉，意思是神是至圣的神，是最高级啊，英文加 EST， 这个人很美丽啊 ，the most beautiful， 或者很有钱 ，riches 加 EST， 希伯来文连续讲三次，表明神是非常非常圣洁的神。神的圣洁我们是很难去想象，不过既然撒拉佛赞美的主要内容就是圣哉圣哉圣哉，表明神的圣洁 是值得赞美，歌颂神的圣洁。如果神不圣洁，那我们信他没有用啊。他只是大有智慧能力，他是不圣洁的，那就糟糕了。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穿上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我们来到神面前，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因为主是圣洁的。整本利未记152次提到圣洁这两个字，前半部1-17章讲到怎样敬拜圣洁的神，下半部讲到人应当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利未记虽然讲到一些很多的不同的祭，刚才郑七兄有讲赎罪祭、赎愆祭等等，平安祭、燔祭，也讲到许多的节期、五旬节等等的，这些无非就是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件事情，为的是要叫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所以圣洁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虽然看不见，但是借着他在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现象，让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主。宝座的意象，你去看启示录4-5章讲到宝座的意象非常的清楚，那里有更详细的描述。他是荣耀的王，哦，这个你去看诗篇第23篇是耶和华是我的大牧者，我们都会背。22篇是讲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有耶稣的死，过去、现在，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24篇，耶稣将来，荣耀的王是谁呢？荣耀的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因为圣经讲，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一切荣耀要归给他。有人问，神为什么造人？很多慕道友常问这些问题。那圣经就明讲了，以前我也说过，神为自己的荣耀造了你，造了我，好叫我们述说神的美德，见证神的大能大爱。我们是神的见证人。如果你是改革宗的信徒，像夏牧师他就是改革宗西敏毕业的，好像他也是吧？啊，对。我虽然不晓得你的姓名，对不起，还没有人介绍。改革宗的信条第一条还是第二条就告诉要他们信徒背，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人如果不荣耀神，就是荣耀自己啊，高举自己啊，像乌西亚王一样高举自己。巴不得我们圣经说或吃或喝，即使生活上我们都要荣耀神，不当是侍奉上。教会的目标，总目标，以前我都有每年教会给一个目标，我现在在中国我也给他们4年的目标，每一年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计划，因为他们要求我这样，我就给他们了。我们的总目标应当是荣耀神、造就人。 这是教会的总目标。凡是不荣耀神的事，我们不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人说神的好话，就是荣耀神啊！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今天中国大陆每年几十万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如果拿到研究生学位，无论博士、硕士，或者将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娶了一个贤妻，嫁了一个什么什么好先生吧，我贤妻我不会讲哦。哦，他们的父母在中国一定很重要的。哇，我的儿子女儿在美国得到了高等学位，又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又找到一个很好的配偶，这是不是荣耀父母啊？是的嘛，你做得好，父母就得荣耀啊。那你如果被关在监牢，父母都不敢见人了。你关监牢，中国马上知道了，你不要以为不知道。很多人洗钱，马上就知道了。中国政府现在调查，在美国银行存款超过20万的，现在都列入黑名单了。你不信吗？真的。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钱？洗钱，受贿赂。我知道有些人被关了，我所认识的人，这就是不荣耀父母啊。如果基督徒不像基督，如果教会没有尊主为大，荣耀基督，那是羞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叫神不得荣耀，叫人不能说神的好话。别人说你们基督徒这样，哦，那我也不去教会了，我们就不荣耀神了。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荣光在这里翻译是荣耀，他的荣耀 glory， 神借着荣光，借着他的显现，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是神本性，他的性情，他的属性里面，神要以赛亚见到的这几样，这几点很重要，很重要。当然神的属性还有很多，刚才讲的公义、慈爱、圣洁、良善、信实等等，都是神的属性。但是至少在前面这四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同时神也让以赛亚看到这位天使不是一位，几位，因为这是多数撒拉佛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这个很多传道人，我在这里这么几年，不少传道人讲过这篇道了，是啊，借着撒拉佛的侍奉做我们的榜样。第一，撒拉佛随时侍立在神的面前，听神的吩咐，执行神的使命。他在这样做之前，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脸，表示没有我自己，也不荣耀自己，也不高举自己，乃是高举神，荣耀神，翅膀遮脸，谦卑侍奉，两个翅膀遮脚，就是照神的吩咐，不走自己的道路，走神的道路，主要跟从主，随从圣灵的引导。当然有不同传道人不同的解法，这是我的了解啊。两个翅膀飞翔，飞翔表明是速度很快啊。对神给他的命令，他立刻执行，不延缓，不拖泥带水，马上就去做。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学习的榜样，借着撒拉佛在神面前这样恭敬的肃立，随时在侧待命，随时都预备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赛亚不仅看到神的形象，不仅看到神的属性，不仅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全能者、掌权者、圣洁的神、荣耀的神，看见自己的罪。五到七节，雅各书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犯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完全人。可见言语很容易说错话，说不对的话，说不荣耀神的话，说不造就人的话，论断人，说闲话，不要说那些污秽的言语啊。特别是做老师的，做教师，做传啊，做神话语出口的，圣经说，好做师父的将来的审判更重，因为话多了容易出毛病，因为人不是那么有智慧，人想的不周到，人很容易从一方面来看人看事，结果就论断了，就是这样，而且非常的执着，我看的就是对，这是很多人的通病。包括信仰问题也是一样，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很多人对信仰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宗派有不同的看法解法，其实大部分都是对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真理。真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不是某一个宗派所高举的一定是这样，不对，你要从圣经来查，圣经至少都有七个真理，每一个重要的真理都有七方面，面面俱到，而不是他们所讲的就是这一点。当然他们可能说是强调就不平衡了，圣经是非常平衡的，言语的过失。你看，我们用我们的嘴赞美神、感谢神、歌颂神，我们也用我们的嘴，甚至说咒诅的话，同一张嘴巴有不同的表现，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以赛亚在神的大荣光照耀之下，看到自己过去做先知言语上也有许多的过错，他做了善，做什么？做了四个王的代言人啊，在四个王左右服侍。乌西亚王是第一位，再来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这四位王他都经历过。我相信他也自觉他讲过许多不该讲的话，当然他本身讲错的话就是罪啦。圣经嘛，耶稣也说，当审判的日子，每一句闲言闲语都要拱出来审判，所以讲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讲话可以不负责任啊，高兴起来什么样的话我都可以讲。有时候我跟师母吵架，我也是失去控制啊，反正怒气一来发泄掉就高兴了，但是受伤的是对方，不该讲的话憋不住啊，非常痛苦，这是不好的，这是我的老我，就肉体还是很大，这是我也在神面前认罪，我这个个性很难对付， 请你们为我祷告，我已经活到快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这样啊。这个在言语上还是有许多的过失。除罪的方法，撒拉佛立刻，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不过我相信神有暗示或吩咐撒拉佛去拿祭坛的火炭来沾一沾以赛亚的嘴唇吧。这个就预表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除罪的方法不能够靠自己的修身养性，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奉献，将功抵过，神不吃这一套，神有他的自己的办法。唯独信靠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有果效。红炭预表耶稣的宝血，红十字架，红十字架，所以在世界上人人都认识是救人的记号，因为它能够医治拯救我们的灵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认罪的结果，你的罪赦免了。世人最可悲的，刚才我讲，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罪，得罪了神，以为自己还是好人嘛。我们现在都坐在这里，每天工作生活，也没有坐进去关监牢，记录都不错。好人也是罪人，坏人也是罪人，在神的标准之下，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荣耀神，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去荣耀他，可惜我们没有。我们连吃饭三餐，很多基督徒还没有感谢的话，那不是一个形式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感谢神给我日用的饮食，让我有力量每天工作生活侍奉。很少人甚至在餐厅也不敢这样祷告啊。认罪，知罪，知道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假如我们能够这样的话，圣经约翰一书明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有人再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还是可以再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求他赦罪，他能够挽回神的怒气，他也做了挽回祭了。所以知罪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保罗曾经第三次啊，还是第几次，最后一次接见以弗所的众长老，跟他们讲一句话，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悔改是重要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不冷不热，好像不是真的基督徒，在世人看来不怎么像。可能他们的信耶稣只是头脑的相信，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头脑的知识而已，这个还不够。心的回心转意最重要，心里相信最重要。没有悔改的心，光是嘴巴承认是不够的。悔改，心意改变，从此不再犯罪了。因为犯罪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羞辱他。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啊。我们如果再犯罪，那不是羞辱他了吗？ 认罪以后，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神就可以使用他了。神开始要向他说话了。刚才神都没有讲一句话，就是借着异象让他看到神的伟大、神的权柄、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也让以赛亚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像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知道自己有罪那是第一步啊。听见主的呼召，神的呼召，神其实要呼召人做事，不是我们配的。神其实可以差派他面前的千万天军、天使、天兵任他使用，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神怎么说他们怎么做，而且迅速做得好，干净漂亮。为何他要人来做呢？是神给我们有机会和他一起同工啊，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侍奉他，这是神的恩典。以赛亚听到神这句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真的是了不起的先知，做了66卷以赛亚书，虽然原文没有第几章，圣经有66本书，他写了以赛亚书，最多神使用他写的大先知书写的最多，神大大的使用他。为什么？因为他体贴神的心肠，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读圣经啊，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66本书，你可以找到一个中心主题、主流思想，就是救赎主和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工作。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要的一根红线，拉着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离不开这条这个中心。其他就是在围绕这个中心，在描述、在记述、在做见证。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嘛。无论是摩西所写的书、先知的书、诗篇上的话，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啊！里面有隐藏的耶稣基督，到了新约应验了，耶稣基督出现。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就是要把这个福音：耶稣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传给世上的人，叫人信了他，因信他的名得生命、得救。体贴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福音真道，这是神的心意。明明写在彼得书信跟这个提摩太书，神的心意愿意万人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心意。以赛亚看见神的心意，不仅听到神的呼召，是用属灵的眼光看到这是神隐藏在他心里面的意念。神的 will， 看见工人的短缺，今天基督徒都忙于自己的事啊， 神有这么伟大的事，特别是拯救灵魂的事，需要我们去跟他同工，我们却是不冷不热。我们知道传福音，差派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很重要。主耶稣复活以后，四本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都一直在强调要去传福音做见证，直到地极，从巴顿陆基往美国、中国、东南亚各地、欧洲、世界各国去。假如神呼召你，就在近处，你就在近处好好的做就好了。如果神有特别呼召到远地去，也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工人确实是少，庄稼14亿同胞，你一闭上眼睛，每一年每一天有多少人走向灭亡沉沦，失丧的灵魂，你不得不火热起来，像救火员去救火一样抢救人的生命。我们要抢救人的灵魂，你不要说我不会什么，你可以做个几分钟、五六分钟的见证吧。怎么样信耶稣？怎么样信了耶稣以后，又怎么样生命、生活、工作有什么改变？生命有什么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有什么不同？这可以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讲啊。做见证很容易的。我知道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他们每次受洗都要做见证。中文堂以前也有，后来就改成在祷告会。应该最好能够在这个公众场合、大聚会里面，每一次至少有一位受洗的轮流，不要太牧师讲完道或讲道之前，请他做个见证。有的教会就是这样，不光是受洗的，平常有弟兄姐妹，他们如果有不同的经历，经历过主的大能大爱、主的保守、主的医治，都可以上台做见证。我在那边也给他们有机会，你们要讲十分钟可以讲，你要先讲或后讲都可以。见证很感人的，我现在讲的可能就是一些真理吧，或说道理，有的人说道理，但是见证来是又真又活的，非常感人的。等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吃饭的时候，我自己宣传一下，在二楼我们有中国宣教的影片啊，照片，我可以讲到里面有些非常非常感人的见证。工人短缺，主耶稣要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以赛亚知道神的心意，看见人缺少，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希内利，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没有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神没有勉强以赛亚，神要以赛亚甘心乐意把自己全然奉献，全然的摆上。如果不甘心乐意，可能走不到一半，遇到困难就退后了。顺服，顺服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属灵的一大步。顺服神的话，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顺服里面圣灵的带领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两个非常的重要。神怎么呼召你我？常常有人问我，也不是常常，偶尔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在这边做传道做了15年，怎么还要去中国？照我的肉体呀，如果弟兄姐妹不反对，我是希望在这边终老一生吧，很好，很舒服啊。虽然每个主日正道非常挑战，我现在在 那边三年多，每个主日我都是兢兢战兢恐惧的，因为要准备一篇生命的讲章，说真的不容易。收集多少资料，祷告多少，要思想，然后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这个真的是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我希望你们弟兄多有操练。如果弟兄都没有，姐妹也可以。在国内70%的、80%的传道人是姐妹啊。我去了那么多地方，哦，过去15、16年来，每年都去中国至少3个礼拜，最后3年就是长期在那边呢、啊。去了不同许多不同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姐妹当家，弟兄都不晓得软弱到什么地步去了，或者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吧。当然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国内的教会对传道人在物质上的供应是亏欠了、啊、将来他们见主面我不晓得怎么办。真的要建堂，哇，都舍得退休金拿出来，黄金首饰拿出来，教导，没问题。要给传道人，传道人要受苦啊，才属灵啊，让他受苦。如果神要他受苦是好的，如果是基督徒信徒要让我们的传道人受苦，那是不对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弟兄都要去打工挣钱。姐妹只好姐妹来服侍啦、啊，弟兄姐妹祷告会也都是姐妹多啊。主日敬拜带敬拜赞美带这个各方面的侍奉，哦，都是姐妹，70%左右都是姐妹。弟兄很可惜，工人少，顺服神的呼召。弟兄不愿意顺服也没办法。不过我在那边的教会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弟兄会，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让不同教会的弟兄可以来教会聚会，我们在查一些属灵的书籍，大家都很享受啊。我们现在在查那个伯格里，就是云南的戴德森，号称云南的戴德森。伯格里是英国的一位宣教士，把一生奉献，自己发明了苗族的语言文字，自己翻译成苗族的圣经，受苗族人所敬奉。他把他一生奉献给中国，就像戴德森几代一样顺服神的呼召。我们基督徒要讨主的喜悦，有一首诗歌叫做信靠与顺服 Trust and Obey， 唯独信靠顺服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不要过了。好，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等一下你们要继续看，我们到楼上去看，我忘记看表了，对不起。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的聚会。愿主你自己的心意在贝城华人基督教会得着彰显啊，得着满足，得着实现。求主赐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